位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12月15号，公元2003年2月16号，星期日。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欣赏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西藏流亡政府的几名高层官员将于下月到北京，与北京讨论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条件。流亡政府的发言人图登桑佩本月7号表示，达赖喇嘛很想回西藏，因为西藏人民都希望他在符合大多数西藏人利益的条件下回去，越快越好。这位发言人并说，北京领导人错把达赖喇嘛当成解决西藏问题的障碍。流亡政府的总理桑多仁波切7号也说，现在谈论与北京签订什么协议为时尚早，一切要待第二个代表团访问后才能决定。下月的会谈将是4个多月来双方的第二次高层会晤。去年9月，达赖喇嘛的两名代表访问过北京和拉萨。那么西藏流亡政府的领导人寄望胡锦涛为首的新领导阶层希望他们改变以往的诚意路线，引入建设性的变化。
本周一，国际声援西藏运动邀请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副议长杰日卓玛和议员茨什平佐召开了一次讨论西藏流亡政府民主制度建设的圆桌会。会上谈论了有关西藏流亡议会的透明度、议会所代表的公正性、一人一票的作用、政治党派的角色、选举法、西藏流亡社区里民主体制的平衡程度等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两位议员向参会人员介绍了西藏流亡政府建立民主制度的历史过达60、70年代颁布的西藏民主宪章及80年代颁布的流亡藏人宪章的基本内容。参会人员来自美国民主学院、美国民主资助组织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三名目前旅居在华盛顿的西藏流亡议会的前任议员也应邀参加了讨论会。西藏流亡政府人民议会副议长杰日卓玛和议员茨什喷佐到华盛顿来是出席民主议会国际工作的组织委员会会议。他们在华盛顿期间也会晤了菲斯登、科尔科等美国国会议员及政府官员。两位议员还应邀出席了美国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会上有国务卿鲍威尔对有关美国国务院的工作情况向参议院做了报告。他们在华盛顿地区的西藏人协会上发表了讲话，并到纽约去会晤西藏办事处的工作人员、支持西藏团体和纽约西藏人社区的代表。
设立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的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本周一发布了2002年西藏人权报告。该年度报告中深入揭秘了2002年中国政府严重侵犯西藏人民的基本人权自由。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表示，发表西藏人权年度报告是为了向各界证实中国政府在严重的违反所签署的联合国人权宪章，违反保障公民政权和经济社会文化的权利。该报告中指出，在过去一年中，虽然中国政府对西藏问题所持的态度有所改善，例如提前释放了6名著名西藏政治犯，已经邀请西藏流亡政府代表团访问北京和西藏，允许外国的媒体记者团2次到西藏，但是另一面却加强地对西藏持不同政见者和宗教进行打压。报告还引述了上月底被判处死缓的西藏著名高僧丹增德勒仁波切和被处决的罗桑顿主事件。那么在报告中称，在过去一年里，共有20名西藏人因政治原因遭到中共当局的监禁，截止现在共有208名西藏政治犯被监禁。从1987年至今，已经有81名西藏政治犯在监狱的内外去世。 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发布的2002年西藏人权报告中还透露，在过去一年里，中国政府加强和干扰藏人收听境外藏语广播电台，控制和封锁网络，阻碍公民上网。那么报告中还指出，由于使用汉语教学，西藏儿童得不到适当的教育，仅在过去一年就有未满18岁以下的715名儿童流亡到印度。2002年共有1378名西藏人由于政治、生活、文化、宗教、自由等原因流亡到印度。那么西藏人权与民族促进中心表示，对于日趋恶化的西藏人权深表担忧，并且计划即将在日内瓦召开的第59次联合国人权大会上提交中国政府侵犯西藏人权的决议案。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的消息，2001年底西藏四川、青海、新疆等西部省区都有1061个乡约3000万人没有用上电。为此，国家纪委于2002年启动送电到乡的工程，利用太阳能、风能、水能等可再生能源资源应用现代光电转换技术、风力发电技术和小水电技术，以解决这些无电地区农牧民的生活用电问题。但是西藏流亡政府发表的白皮书中透露，在中国白皮书中称，目前有所谓的西藏自治区有401座发电厂，发电总量达356 MW， 发电电量为661万 kWh。 当时德国一个在西藏的卫藏地区援建小型水电厂的组织在其报告中指出，西藏农村70%以上的人口没有使用电。同样，世界银行的研究报告指出，仅仅卫藏地区就有127000户藏人家庭至今未能使用电。那么中国政府在所谓西藏自治区建立的401座发电厂究竟有何用处呢？事实上使用这些电力是在西藏的中国政府各部门、工厂企业以及有着大量中国移民的西藏城市等住在水利、太阳能、地热资源最丰富地区的绝大部分西藏人却至今未能使用电。
尼泊尔人杰尔曾计划开设将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网吧，他的理由是每年约有5万登山人士攀登珠穆朗玛峰，而且一到步就希望向家人朋友发送电子邮件报平安。杰尔曾经向美联社表示，他计划开设的网吧将建于有石墙搭建再加帐篷做遮盖的临时小屋内，在春秋两季营业，供届时攀登珠穆朗玛峰及昆布区群山的登山人士享用。吉尔曾经希望网吧在今年春季开张，预料届时将有百余名登山人士尝试登上海拔约8838米高的珠穆朗玛峰峰顶，庆祝人类首次征服珠峰50周年。
处于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的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虽然矿产资源丰富，但自然条件相当恶劣，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就难以及时恢复。80年代由于开采沙金矿等资源，这里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玉树藏族自治州曲马来县白德口沙金矿区备受媒体和社会广泛关注。2001年由于管理力度不够，这个矿区先前引进的20多家开发公司在矿区内只注重大规模开采，不对过采区平整覆坑，生态环境严重破坏。据称，当地政府借鉴其他矿区的先进经验，对这个矿区十余公里过采区生态环境进行恢复治理，预计2-3年内这里的草原植被将得到恢复。
一群海外异议人士本周三下午在北加州乌伦召开记者会，宣布成立中国联邦临时政府筹备委员会，并发表公告指出，该临时政府的基本宗旨是推翻中共、创立共和还政于民、造福大众。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发言人表示，这些异议人士所作所为是利用在国外的便利，但根本成不了气候。
国际河网本周四公布一份长江三峡工程移民安置的现场目击调查报告， 报告中指出，直到现在，超过64万三峡库区的居民已经外迁，可是发现当局并没有根据国际社会认可的标准向移民发放应得的赔偿，而且公安曾经使用过度武力平息抗议运动。国际河网警告，当2003年4月三峡水库开始蓄水至135米，当地人民的压力也会逐渐增加。由于德国、瑞士、瑞典、巴西与加拿大政府都正为工程融资，故此全球超过100个民间组织联署致函这些国家，希望他们要求中国当局正视三峡工程移民的状况，同时暂停蓄水计划，直到所有移民安置的问题获得完满解决。
长期研究和关注藏中问题的印度著名记者瓦金格兰蒂向印度联合通讯社表示，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为了将西藏完全同化，累计总投资达270亿美元的西藏铁路施工项目主体工程即将完工。如果中国政府忽略边境地区的国防安全，未来将会对双方造成极大的影响。瓦金格兰蒂表示，西藏铁路竣工之后，中国政府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在藏印边界安置史无前列以坦克为主的大量军事武装设备，中国军队只要步行5天的时间就可以到达印度比多罗嘎和古莫尔边境地区。去年以自由旅游的身份前往西藏参观的印度记者瓦金格兰蒂表示，西藏铁路建成后，西藏将会变成中国化。随着中国政府加强宣传发展西藏社会经济的同时，大量汉人会陆续的涌入西藏各地区，藏人将会在自己的本土上变成真正的少数民族，而中国新建西藏铁路将对印度同样也造成严重的国防威胁。今天的一周要闻回顾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西藏境内老一代著名歌手琼布智拉演唱的 Riddhi Gendari。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